您好，祝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前面七课我们探讨的是第五戒生命伦理。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个新的题目，就是天主十诫的第七和第十两条诫命。我们称这个题目为财务伦理。顾名思义，就是要讲基督徒对世界上的财务应该有什么看法，及使用财务的时候要遵循什么伦理原则。在正式讨论财务伦理之前，我们要温习一下过去经常提过的今天伦理生活的特色。我们说基督信徒的伦理生活，它的本质是回答天主的召唤。也就是说，基督信徒生活的重点不在于追求自身的完美，不是一天到晚只想减少自己的缺点，努力做一个君子，做一个好人，这样那别人就找不到我的毛病了。这是一种自我的圆满，而不是基督信徒的理想。基督信徒生活的重点是天主，无极伟大又极其爱我的真神，因此我应该先看他对我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愿望，以后我就依靠他的恩宠去实现这个计划，这个愿望。在实现这个计划愿望的当中，也就完成了我的完美无缺的君子的理想。显然的，这跟前面讲的以自身为重点的伦理生活是非常不同的。只要我们仔细想想，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神父，您是说财务伦理是要研究在财务方面天主对我有什么计划，然后答复这个计划吗？
你说的没错。虽然在财务伦理中我们要讲很多法律、民俗习惯，这部分跟外教人的伦理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因此在研究课本《伦理神学纲要》之前，在使用财务这件事上，我们看看天主对我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愿望。
那我怎么知道天主的计划跟愿望呢？
我们由天主的启示中，我们找到一个物质世界宇宙观。这个观就是我们使用财务的出发点和行为的基础。这个观也使我们和非基督信徒有所不同。虽然也许我们外表的行为规律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神父，什么是物质世界宇宙观呢？
我们先来看看圣经中对物质世界的描写。在圣经的第一章，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
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
这句话说得很简单，可是我们要问，对我们这些快进入21世纪的人来说，对天地这两个字有什么了解呢？而且应该记住，在圣经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末世录21章说，在永生中仍有天地，但那时是新天新地。
神父，那天地是什么意思呢？
天地泛指物质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而神创造了天地，就是说天主是唯一的神，其他一切一切都是受造物。那么在天主与人之外的一切一切是怎么样的呢？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 这一切一切，也就是说宇宙物质世界，真是大得无法想象。我们应该仔细想想这一点，自然而然的就会对天主抱着极大的感恩与赞美之心。
神父，这怎么说呢？
因为天主造了这么伟大的宇宙是为了人。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天主对人说，
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格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
无论保禄或是阿波罗，或是科法，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现在，或是将来，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却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
相信在听了这两段圣经后，不难发现，天主把他创造的宇宙物质世界托给人管理。因此物质世界包括财物在内，都是帮助我们归向基督，而最后最终是归于天父。因此我们基督信徒对物质世界包括对财务的看法是正面的、积极的，不像有的二元论的宗教把物质看作是恶的，甚至主张物质是由魔鬼恶神来的。
神父，您说物质世界帮助我们归向基督、归向天父，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去面对物质世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我们应该按照物质的本性，因为物质的本性是指向基督，万物是为了基督而受造的。说万物是在基督内受造的，这在哥罗森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有这样一段美丽而意味深长的话说，
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因为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都是在他内受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他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他而存在。
这里的他不是指没有降生成人的天主第二位，因为这个他也是受造物，是受造物的首生者。因此这里的他是指降生成人的基督。
神父，基督是受造物的首生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是第一个受造物吗？
我们说基督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而且是借着他天主创造了万物，这不是时间上的首先再现，因为事实上基督是在差不多两千年前诞生的。我们现在用的公元就是以基督诞生的那一年为第一年的。圣经上讲的首生是指意念上、目的上、价值上的首生。
神父，什么是意念、目的和价值上的首生呢？
这就好像盖一栋大楼一样，应该先有这栋楼的形象和构想，然后才有整栋大楼和各组部的蓝图，各部分也都是按照大楼的形象和构想而设计的。虽然时间整栋大楼的外貌要到最后才看得到。
神父，这么说，一切受造物是按照基督的形象而受造的，它是宇宙的形象和构想喽。
不错。根据哥罗森书的思想，万物本身有它的性象，就是指向基督。因此，如果我们顺着万物的本性来使用它们，人就可以借着万物而获得救恩。
神父，听起来顺着万物的本性这句话好像不难懂，可是还有点抽象。怎么样才是顺着物质的本性呢？
原来万物是归向基督的。如果我们透过万物能够接近基督天父，这就对了。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财富、物质把这个世界扰乱了，物质给人带来罪恶。事实上，这不是物质把这个世界扰乱了，而是人心的乱，是因为人和天主之间的和谐关系被破坏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可是对基督信徒来说，我们仍然怀抱希望，相信有一天可以重新获得天主子女完全的光荣，连物质世界也分享这份光荣。罗马书第八章19-21节说，
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因为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但受造之物仍怀有希望，脱离败坏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
而在末日要出现的新天新地，就是充满了基督恩宠的天地万物，也就是厄弗所书第一章23节说的，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这个圆满者是基督，他充满一切，在一切内。而基督的圆满，他的完美，他的成全，他最大的成就是教会，也就是天主子女爱的结合体。讲到这里，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基督信徒物质世界宇宙观。虽然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宝藏是永远讲不完的，可是这里我们是要研究伦理神学，因此无法对圣经做深入的分析。由我们上面介绍的宇宙观，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在正式进入财务伦理的细节之前，先有一个观，在我们内心深处激起一种所谓的气氛。这个气氛是什么呢？就是感恩，是对物质世界的积极友善，进而对发展物质世界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富足繁荣方面抱着积极的态度。
神父，我也觉得有一个正确的物质宇宙观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为唯物主义的社会环境里而忽略天主的存在，把物质当作唯一的价值。
是啊，这对每一位基督信徒来说都很重要，无论是生活在唯物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都一样。不要忘了，物质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恶的，而是帮助我们接近基督，接近天父。因此，面对物质世界，我们要抱着感恩和赞美的心。说到感恩，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要多想、多观察宇宙的伟大奇妙，这一切都是天父为我们创造的。下面我们只举几个数目字，为的是让我们对造物主多一份感恩之心。 我们的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行星，而绕太阳转的行星目前为止知道的有九个。太阳是恒星，属于银河星系，而银河星系里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大约就有1350亿颗。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问一个有趣的问题了，中国有10亿人口，如果把这1350亿颗恒星分给中国人，每个中国人可以得到多少个银河星系中的行星呢？而像银河星系这样的星系，今天可以计算出来的就有1000万万个。
神父，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是啊，这是科学告诉我们的事实，太阳只是银河星系中100亿颗星之一，运行在整个银河律动的边缘，而整个银河星系遮蔽了10万光年的空间，甚至我们所知道的银河也只是太空中50亿银河之一罢了。面对这么伟大奇妙的宇宙，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人多么渺小。另一方面，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知道这几万万万个像太阳的恒星是天主为人而造的，这在我们惊讶之余，我们应该多么感恩呢？此外，信仰还告诉我们，这无数的星球是借着基督，指向基督而造的。这无数的星球在永远的宇宙完成的状态下，将形成一个如同博多禄后书3章13节所讲的一个正义常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这样，基督不只是人类的君王，也是宇宙的君王。为这个缘故，教会在常年期最后一个主日进入降临期前庆祝基督君王节。这个节日拉丁文是 Rex Universorum， 意思是宇宙君王。因此，面对科学进步、经济繁荣时，不该恐惧躲避，因为基督也是物质世界的君王，是科学进步最终的主宰。